今天正道的经节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的一到十六节，以及第五章的三十九到四十节，由弟兄我为会众诵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第五章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陈敏南牧师，陈牧师为我们带来讯息的主题是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会讲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啊。那么耶稣在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就知道当时耶稣已经知道他离世归父的时候快要到了。接下来他为门徒洗脚，设立圣餐，然后接下来从第十四章开始，那一连就是耶稣给门徒的一些教导。我们都知道，因为耶稣知道他快要离世，对于门徒必然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需要再次的提醒，再次的教导他们。确实，我们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到第十六章，这三章就是主耶稣他对门徒做了一系列很重要的一些教导，可以说也是把福音的关键的内容一点一点的告诉门徒。到十七章，耶稣是向天父做了一个祷告，接下来就是在客西马尼园，那就是耶稣被卖被钉十字架。那么从我们事情的过程来看，耶稣呢就是好像是被钉十字架、埋葬，三日后复活。用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自己的话，那就是他到父那里去。所以我想在第十四章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信息，但是我还是喜欢集中在一点上，也是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但是又是非常重要关键的一点，那就是耶稣告诉我们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些圣经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都能够背，也都是非常熟悉，但是我还是希望借着从这些圣经里面，让我们对耶稣为我们所做成的救恩有一个回顾和认识。耶稣在这里接着跟门徒的讲话，他指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到哪里去你们知道，然后第二个可以说那是真正问题的关键，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如果说我们知道了第一个问题，耶稣到哪里去，但是你不知道第二个，那条路你不知道的话，那么我们说你知道了第一个问题也是没有用。当时有一个门徒叫多马，他可以说如果说这两个问题要他回答，他是得了零分了啊，一个都回答不出来。我不知道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回答这两个问题。我想第一个问题对弟兄姊妹来说没有问题的，应当都知道耶稣到哪里去，到父那里去。但是我们从耶稣后来的回答， 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到父那里去，如果只是他为了自己去，这不是一个问题，也不值得一提，因为我们的主和父原为一，没有什么他到父那里去的问题。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要特别提到他到父那里去？而且我们知道这一个具体的内容，耶稣为我们钉死、埋葬、复活。为什么我们说耶稣把这个叫做他到父那里去呢？原因就是耶稣他不是自己去，今天耶稣借着他的钉死、埋葬、复活，是为了要把我们一起带到父的面前。所以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今天我们到底知不知道这一条路？耶稣给我们的回答很清楚，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到父那里去是一个目标，不是耶稣自己要去，而是今天我们所有的人，今天我们的神希望我们都到父那里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既然我们的神喜欢所有的人都到父那里去，那就让所有的人去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在这里耶稣指出的，那就是因为在这个中间还有一个道路、真理、生命的问题。今天不是我们的神不愿意人到他那里去，而是今天我们得到了这个道路、真理、生命没有。首先我们来看耶稣告诉我们，他就是道路。弟兄姊妹，我们说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很特别的表达，耶稣没有说我来给你们指出一条路。当我们在念这一处经文的时候，我是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这个按照人来说是很不正常的一句话，因为人怎么能够成为道路呢？应当耶稣说，今天我来给你们指点一条路，让你们知道这条路在哪里。今天你要到天上去吗？你要到父神那里去吗？我告诉你们，这条路你走过去，你一定能够到达目的。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劝人为善的道理，都是给我们指出一条路。今天我们说可能有些路指出的并没有错，但是我们说因为这条路是需要人自己走，人没有走到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第一个就到哪里去啊？就到西乃山。从摩西五经我们知道他是到那里去领受诫命和律法。其实我们说他们到西乃山去，也就是到那里神给他们指出一条路，这条路你们只要走，神指出来的一定不错的，你遵行律法，你自己走，你一定能够走到神的面前。可是我们知道从摩西一直到耶稣降生，有没有一个人他是走到神面前的？没有，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能够得救。那么是不是这个律法指点错了道路？律法指点的道路绝对没有错，这是神亲自指点的，他就是告诉人，你今天接着这条路你自己去走。问题是路是对的，人没有这个力量走，人走不到。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知道要另立新约，我们的主耶稣降生为人，还是为了这条路，那就是要到神那里去的路。如果我们的主耶稣来，他是再次的给我们一条新的路，这条新的路如果也是要叫我们自己走，我想很可能也是走不完的，也是走不到头。路可能是不错的，方向也是对的， 可是我们人可能不一定走得到。正因为这样，弟兄姊妹，耶稣在这里他告诉门徒，他不是说我给你们指点一条路，他是告诉门徒我就是道路。弟兄姊妹，如果耶稣是道路，耶稣是一个人，怎么会道路呢？那换句话就是说，今天这条路跟所有的路不同，所有的路是要你自己走，唯有这条路不需要走，而是需要你得的，因为它就是道路。今天我们说我们跟这条路怎么能够发生关系，要得，你得到耶稣就得到这条路，你得到了这条路你就到了神的面前，不需要靠你自己去努力走。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救恩的根本的内容。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也是一样，每当看到这个地方耶稣就是道路，我们的观念很自然的就会想到大概耶稣就是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然后我要自己努力去走。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在这里，弟兄姊妹，大家要记得，这是讲到到父那里去的路，而并不是指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又需要走道路的那个道路。所以圣经里面有些内容你需要自己能够分辨，这是到父那里去的路，也就是救恩。对救恩来说，不是要靠我们自己努力做什么，全是恩典，耶稣为我们做了，他就是道路。今天弟兄姊妹可以说，你得到耶稣你就得到了这条路，你得到这条路你就到了父的面前，就是这么简单。当然我们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得到耶稣怎么能够得呢？这就是我们说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的要信耶稣，我们没有说向人传福音你要得耶稣，其实信就是得。因为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很清楚告诉我们，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相信就是接受，接受就得到。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耶稣他就是道路，不是要靠我们去做什么，不是要靠我们自己努力去走，而是要我们能够接受他。所以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很重视的一个内容，那就是要怎么在基督里。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得到基督。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了没有？我们信了耶稣得到了耶稣没有？你得到耶稣就是得到这一条路。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交通越来越发达，我们要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很少再需要是靠走路，主要都是靠飞机的，靠火车，靠汽车。每一次我坐飞机，有的时候我自己总觉得真是人的科学那么发达，自己有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很特别。我常去大陆，总是从这里上了飞机，一下飞机已经到了上海啊！我总是去上海，然后从上海到其他的地方。从洛杉矶到上海，从地图上来看很长的距离，从里程来说差不多6000英里，10000个公里。但是我们说你走路了没有？没有，你不需要走，这条路不是靠你走的，你只要到飞机的里面，你上去的时候你还在洛杉矶，下来的时候出来一看上海，是不是很特别？现在我们因为都成了这个我们说这个世界公民了我们说整个的世界地球缩小，大家好像在这个上面的感觉不那么敏锐。我因为从年轻开始，那时候就是有出外做些主的工作，那时候的旅行非常的辛苦， 靠自己走路，要靠挤车。当你在车上，你看到那个路的变化，然后你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在感觉上慢慢慢慢容易平衡，因为那是慢慢慢慢在改变你的环境。当你到了那个新的目的地，你自己觉得那是经过了你自己辛苦的走路走到的。但现在呢，你上了飞机，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等到一下飞机，你就在你的目的地。有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哦，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得到耶稣就是这个道理。今天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不是要我们去走，而是要我们得。你只要在基督里，我们的主就把你带到父的面前，这样的话就有保证。今天我们说律法也是一条路，它这个路的方向也没有错，但是人走不到。过去我们知道古代的人，他们出外 旅行，把这个事看作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往往我们说，因为当时大家没有手机，没有交通的那一个这个通讯的那种设备，所以出去了以后，到底他平安不平安，家里的人也不放心，出去的人也不知道。从前看那些啊，这个故事啊，啊，这个一个人要进京赶考啊，念书的人要去赶考，这是唯一要出远门的那一个原因了。要进京赶考，不一定能够进得了京城，因为在路上很可能碰到强盗，很可能患了风寒就去世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路没有错，人不一定能走到。正因为这样，今天我们的主耶稣降生，他就告诉我们，他就是道路。今天因为他是道路，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是靠自己走，而是你得到了这个路没有。所以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有告诉拿单业，你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怎么样上去下来，在哪里啊？人子的身上。过去我看这些圣经也是看不懂，耶稣怎么变成了一个梯子。今天耶稣降生，确实他是再一次的要沟通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因着亚当犯罪，罪进入世界，人在罪权之下，人跟神之间有了一个鸿沟，无法逾越。这一个罪的鸿沟，我们的主耶稣他亲自来把他又一次的沟通。当然你需要为了要罪的这个鸿沟的沟通，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所以耶稣必须是要来舍命流血。你会看到这个整个的救恩的内容是那么的完整。今天耶稣他并没有说我到世界上来为你们再次来开通一条路，建筑一条路。耶稣告诉我们的，他就是道路。所以也正因为这样，他的身子为我们舍命流血。在希伯来书也是告诉我们，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一次地震，那时候我们说殿里的幔子裂开。我们知道这个幔子是指着圣殿和至圣所之间的啊，这个圣所至圣所之间的那一个幔子。这个幔子原来是没有缝的，它没有门，没有窗，人是不能进去的。在律法下，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认罪祷告，求神的赦免。原来在至圣所里面，那就是约柜、施恩座，代表象征着神的宝座，人不能进去。但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这样的一次地震，要把那个东西裂开呢？正是让我们明白，耶稣为我们开创了一条路。这条路不是耶稣客观的另外造出来，他是亲自用自己的身体 为我们做成，这就是救恩的最根本的内容。也正因为这样，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得到基督，也就得到了这一条路。下面我想，我就需要跟弟兄姊妹一起再来思想第二个内容。耶稣不但是道路，他也是真理。真理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而且是非常不容易讲清楚。因为什么叫真理？一般的我们说世界上的人，他们认为也有真理，但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真理都是指着某一方面。今天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要讲，也就是耶稣要跟我们说的，那就是到神那里去的真理。世界上很多道理都很对，但是我们说世界上没有一个道理能够真正的告诉你怎么到神那里去。就是他指出了到神那里去的路，他也帮不了你的忙，你能不能去没有保证。耶稣说，我就是真理，他就是那一个能够进到神那里去的这一个真理。耶稣也没有教我们，他说我给你们一些教导，你们自己去学，然后你们就能够得到真理。还是跟我刚才讲的一样，得到耶稣就得到真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不是靠你自己去学，不是靠你去研究，而是要靠你自己去得。所以今天对我们的信仰来说，弟兄姊妹，得是一个最重要的，不但是反映出我们得的是恩典，因为我们是白得，而且也是反映今天对我们这个救恩的里面，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全是耶稣为我们做成的。今天只有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真理。今天我们要到主神那里去，你得到耶稣，你就能够到神那里。如果说今天要靠人自己努力，我们知道虽然人的努力是有主观的一方面，但是人的努力也有客观的限制。今天有些人比较有文化知识的，如果说要靠自己的研究，要靠自己去学习，然后你就明白真理，那么我们说那些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人就很吃亏，因为他就是付出同样的努力的代价，他不一定得到同样的效果。那这样的话，这个救恩就并不公平。今天我们的主为我们做到的，那是最公平的。相信，不管你有学问也好，没有学问也好，你是老年也好，青年也好，你是强壮也好，有病的也好，相信对所有的人来说，用我们通俗的说法，同样容易，同样难。并不是因为你有学问了，你就容易了。有学问的人虽然他可以在知识上比那些没有学问的人知道的多，但是他的疑问也多。有些年老的姊妹，他没有文化，但他信耶稣抓得很牢，因为他没有杂念。一个有文化的人，有钱财的人，见多识广的人，可能他对于真理的认识的机会比较多，但是他杂念也很多，动摇他信心的内容也很多。今天可以说，今天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机会是平等的。在这个真理上面，耶稣说他就是真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得到真理吗？不是说叫你马上要去学啊，有好些弟兄姊妹都是现在有这个概念，今天我要明白圣经了，我到哪里去啊？去念一个神学吧，念完了我就明白了。当然神学会给你有很多的帮助，但就是圣经这个问题，刚才我特意把第五章39到40节念了一下。在那里耶稣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话，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怎么样，以为内中有永生。弟兄姊妹，我们说到底圣经是不是真理？圣经里面有没有永生啊？这个话可能 嘛，弟兄姊妹，大家就觉得很难回答，是不是啊？你说是，但耶稣在这里没有说，耶稣在这里只是说你们以为内中有 永生，但耶稣在后面的答案是什么？为我做见证的是什么？就是这经。我们要想一下当时的背景，当时耶稣是跟谁讲的？当时耶稣是跟那些犹太人讲。当时当然我们说还没有新约圣经，当时都是旧约，而是在旧约里面最重要的是摩西五经。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当最后耶稣被卖钉十字架之前，比拉多还不愿意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我能够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那些犹太人怎么说？我们有律法，按照律法，后面一句什么说？他是该死的。这些犹太人也看圣经，他看出一个什么道理？耶稣该死，耶稣要钉十字架，对不对啊？当时虽然还没有到这个时候，耶稣早就知道。这些人他们看不看圣经？他们看圣经。但这些人看圣经看了什么了？看出了一个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道理。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要看圣经，我们要看什么？要看出耶稣的道理。也正因为这样，耶稣在这个地方就告诉那些犹太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其实耶稣接下来有清楚的回答，给我做这经的，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后后面还有一句话，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生命只有耶稣有，圣经本身它没有生命，但是 圣经里面确实指出了，教导我们怎么得生命。你要得生命，你要明白真理。在圣经里面，弟兄姊妹，关键的是什么？你念出了耶稣道理没有？你不要以为只要念圣经那就都是耶稣的道理，不是。犹太人念圣经念出一个耶稣该死的道理，今天虽然不一定世界上的人会这样的来念，但是我们说就是在教会里，也不是每一个人念圣经就都念出耶稣的道理。很多人研究圣经，他不是以耶稣为中心的，所以讲了很多的道理，可能都是跟世界上的知识有关，是跟一些文化的有关。但是我们说这些内容，从是非来说，社会的是非来说，可能都是好的，并没有错。但是从到神那里去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念出来的内容不见得是真理。所以正因为这样，弟兄姊妹，耶稣在这里就告诉犹太人，其实耶稣的答案很清楚，你们念圣经以为你里面有永生，耶稣没有说没有，但是也没有说有，关键是什么？你怎么来念？你是把它当作是为耶稣做见证来念的，那就有永生，超出这一个范围的那不见得有永生，对不对啊？那就是耶稣的回答很清楚。我相信今天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很多我们都读圣经，好些弟兄姊妹也在研究圣经，去念神学。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不管你是从念神学也好，你自己读经也好，都是一样。当你念的时候，如果说你没有念出耶稣的道理，那你就不是在得到真理。今天耶稣讲，我就是真理。今天如果说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读圣经，我们得到很多知识，我们找到很多背景， 我们也了解了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知道了摩西五经时候的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情形。这些内容不等于你就认识了耶稣。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念圣经不容易在哪里，就是说你全本圣经你都要念出耶稣的道理。当然并不是每一句话你都念出耶稣道理来了，它是作为圣经里的一卷，你应当要看到他跟耶稣的关系在哪里。这才是当你念圣经的时候，他是在为耶稣做见证。就这边你要记得，耶稣跟犹太人讲的时候，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不是指新约圣经啊。那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那个时候都是摩西五经为主的旧约的内容。耶稣已经指出他这些内容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往往在弟兄姊妹中间也会有一个概念，以为今天为耶稣做见证没错，那就是新约四福音一定是为耶稣做见证，马太福音不讲马太，那一定是讲耶稣。他是旧约的路德记，弟兄姊妹讲谁呀？可能弟兄姊妹马上就想到那讲路德吧，是不是讲耶稣呢？好像跟耶稣关系很远，但耶稣在那时候就已经讲，路德记就是为他做见证。那我们怎么来念呢？当然弟兄姊妹，我们说不是路德记每一句话都在为耶稣做见证，那这样的话我们确实牵强附会，很难理解。但是圣经把路德记放在那里面，不但是告诉了我们外邦人归向主，那是我们的神所欢迎的，一视同仁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路德作为大卫的祖先，正是我们的主耶稣将要从那里一代一代的最后生下来。救恩跟这个也有关系。我并不是说弟兄姊妹这样的话我们看路德记我们就不能看其他的内容，但是我们看路德记我们不能忽略了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些方面。旧约的历史也是这样，这不是要叫我们明白以色列的历史，而是我们要通过以色列的历史，他们惨痛的教训，为什么为亡国？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悖逆。今天弟兄姊妹，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那是给我们一个严重的警告。今天如果说我们也一样悖逆，我们不顺服神，不听神的话，神是公义的，他不偏待人，以色列人怎么样，我们也一样会遭到神的愤怒。当然我们说今天在恩典的时代，我们的神不会彰显他的愤怒，但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交账，我们不要说在白色宝座面前受神的审判，因为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又会害怕啊，那这样我们不得救了吗？至少我们在基督台前，在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要像火经过一样，如果我们都是草木合接的工作，有一天都要被烧掉。这就是圣经的真理，让我们从整本圣经要认识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不反对你去念神学，我不反对你去研究圣经，不管你是去研究原文研究什么，并不是等于你懂了原文了你就完全精通圣经了。希伯来人不是无所谓什么原文不原文，他们就是用这个文字，但是我们说希伯来人他们并不见得都会信耶稣。那些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对原文所谓的希伯来文都是原文专家吧，但是他们看出的一个道理，耶稣该死。弟兄姊妹，你怎么在看圣经？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高举基督，以耶稣为中心，是为了要认识耶稣？耶稣说我就是真理。今天这个真理说到底就是我们要高举我们的主，以耶稣为中心。只有我们这样的念，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真理。我们得到基督就得到真理。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心里面可能在想， 你这个道理好像是很对，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弄得所有的人就不负责任。确实在教会里面不负责任的信徒很多，原因就是因为太讲恩典。在教会里面向来也是有这么样的两方面，一方面那就是讲恩典，任何的约束那就是律法，你有规条那就是律法。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全是恩典。我刚才不是讲了吗，道路不需要你努力去走，你得到耶稣你就得到道路了，你就到了神面前。真理不需要你去研究，不需要你去学习，你得到耶稣你就得到真理了，那这样还需要努力吗？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正因为这样，耶稣在讲这一个道路的时候，他不是只讲我是道路，也不只是讲我是道路真理，还有一个什么生命，这是一个关键。过去我一直不明白耶稣为什么问道路要讲生命呢？是不是好像多余？就好像今天一个人问你姓什么，你就告诉他我几岁，那你不需要讲那个了。但是耶稣好像一讲，今天要到父那里那条路，耶稣的回答就是我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这用我们现在来说是好像一个，你要得要么你不得，你要得一定是道路真理生命。关键在哪里？弟兄姊妹，其实答案很简单，今天我们信耶稣没有规条的限制，但是有生命的限制。有些人以为，我在中国大陆常常去做工，在那里也是各种各样的怪奇谈怪论很多，有一种说法，那就是啊，今天我们是靠恩得救嘛，所以呢，今天靠着耶稣的恩典，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所以就有一个人想出一个道理，叫做靠恩犯罪。啊，而且我们都知道，不但是靠恩犯罪，而且犯罪越多怎么样，恩典越多。哇，这一下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于心里面会觉得，哇，这个道理多好啊！尽管去犯罪吧，你还不敢犯罪，那就表明你信心不足。弟兄姊妹，这都是谬论了，这不是我说的。那么我们说，这个不是跟你讲的吗？今天我得到耶稣，我就得到道路了。今天耶稣就为我们舍命了，罪能够得到赦免了。那我放胆犯罪有什么不对啊？反正我罪犯的多了，那不耶稣就赦免我的罪多吗？今天我们要从那一个道路上来讲，确实很难回答。但是有一点很容易回答，生命。今天弟兄姊妹，当你得到道路真理的时候，你不要忘了，你同时得到基督做你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是有基督生命的。基督的生命是什么？圣洁的，是公义的，恨恶罪恶的。你有了这个生命，你心里面还会想犯罪不要紧吗？不是因为怕审判，不是因为怕不得赦免，而本身就是因为你恨恶罪恶。今天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关键。真理的平衡不是平衡在，所以我们说有些教弟兄姊妹会这样的想，你这个道理太自由了，太放任了，自己又不要努力，自己不要学习，那这样的话所有的信徒他都不会来爱主，他连聚会都不要了。是有人也问过我，如果说读圣经，他问我会不会下地，不读圣经会不会下地狱，我说那不会。那他说我何必要念圣经呢？我已经相信耶稣，我已经上天堂没问题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讲这些话的人关键的错误在哪里？不是说好像给他找到了一个控制了，今天教会没有规章制度，是一切都自由的，反正我得到救恩别的我都不管了。今天弟兄姊妹，你不知道你在得到耶稣是你的道路真理的时候， 你也得到了耶稣是你的生命。这耶稣是你的生命在你里面起什么作用？生命，当然我们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确实它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那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做我们的生命，你就是找到了这条路，到了神的面前也没有用。因为为什么？在神那里是永远的，但是你现在是必朽坏的，你是一定会死的，你得不到永生。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不是说到神那里到了一个永远的境界我就是永远了，不是因为你进入一个永远的境界，而是因为你有永远的生命。这一个生命，耶稣基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是我们信仰的关键。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他不但是我们的道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不但是我们的真理，让我们明白我们能够到神面前这一个救恩的内容，而且弟兄姊妹，也是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就是到神面前，我们可以一直的活下去吧，讲的通俗就是这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生命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它会反映你一举一动的表现。你是人，尽管我们说一只猴子好像很聪明，它能够模仿一些人的动作，但那只是它不得已这么做的。在人的教导下，它为了某种目的，或者是希望得到一些吃的啊，或者是为了怕挨打，它一定是这么会模仿。但是我们说，因为它到底是猴子的生命，一下了台马上就是猴子的表现。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的表现是什么？耶稣给我们的是他的生命，要我们表现出他的样式来。可是如果说我们以为我们只要得到道路真理，我们不要生命，我们还是保持一个犯罪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说这只是说明你没有得到耶稣是你的生命。那么我刚才已经讲，耶稣这是一个套餐，一个 package。 你没有得到耶稣是你的生命，你再回想你得了耶稣做你道路没有，恐怕只是你自以为的，你并不是真正得到耶稣做你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耶稣讲救恩的时候讲得非常的完整。所以我常常喜欢引用四福音里面耶稣的一些教导。你不要以为耶稣在教导的时候他受很多的限制，他不能对救恩明明的说，但是耶稣所讲的那些话，你仔细的去思想，结合新约里面书信的那些教导，你就会看到耶稣的教导那么深刻，而且那么平衡，那么完整。耶稣并没有告诉那些门徒，我就是道路，你们放心，你不知道那条路吗？你只要跟着我，在我里面你去没问题。耶稣马上就想到这个道理还不够平衡，因为会有一些人借着这个道理放纵自己。因为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那是没有什么规章制度来限制你，就是在我们教会也是一样。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信仰不是用规章制度来约束，而是生命自然的约束。你是人，你一定会有一个做人表现的欲望。如果今天你是人，但是呢，你有不要像人的那样的欲望啊，或者是去吃那些很脏的东西啦，或者你走路不要走，你喜欢爬啦，我们都知道这是什么病态，那就表明不正常。我们今天要从耶稣那里得生命，而且我们应该是正常的。所以这个道理在这里就很平衡。耶稣他告诉我们，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都是为了要到神那里去。你光觉得我有了这条路，有了耶稣，我在基督里了，我就够了。如果你真在基督里， 你一定有耶稣做你的生命，然后你一定会有耶稣的圣洁的公义的要求和表现。当然我们会有失败，因为我们说这个道理不是那么一下子能够把它都讲完全，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既有新的生命，还有我们的旧人，这两个律还会交战。那这样要一路讲下去的话，我们就没有完了。今天我们在这里只是讲耶稣告诉我们怎么到父的面前。我们要记得耶稣他特别指出三个方面，那是我们需要同时接受明白的。耶稣是我们的道路，是我们的真理，是我们的生命，这一切都是得得生命。弟兄姊妹，我们说不是得到一种知识，不是明白就够了，得生命，这个生命在你的里面一定有作用。因为生命是什么？生命是有活的，我们常常喜欢用这个生命力，生命是有生命力的，这个生命力在你的里面是按照它这个生命的规律发出力量，要你按照这个生命的要求去生活去表现。耶稣是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个道理。今天弟兄姊妹，我盼望在我们中间每一位，我们都真正的能够明白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像多马，那条路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比多马好，因为我知道了，只要信耶稣就够了。今天我们要记得耶稣给我们的回答，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关键在得，全是恩典。但是弟兄姊妹，没有规条的约束，要记得有生命的约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真正得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我们的神，到神那里去，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学习，但是也要记得生命在我们里面会有一定的约束，让我们明白我们该怎样行。好，我们大家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满心的感恩，因为你赐下你的独生子。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你的面前除了感恩以外确实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何等人，全是蒙你的恩而成。也求主帮助你，不但是我们的道路，是我们的真理，你也是我们的生命。你不但会把我们平平安安的带到父神的面前，而且你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那是有功效的，那是有能力的，那是有要求的。求主帮助我们顺服，活出你的样式来。你顾念在我们中间还有个别的我们的朋友没有认识你的，主啊，今天正是时候让他接受你做他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能够和我们一起有一天来到父神的面前。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完全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